弟兄姊妹平安，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去讲解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大家都听过一句说话，讲钱失感情，有没听过？都很熟悉的句话。也可能因为这样的缘故，就很多传道人都很怕在讲台跟会众来讲钱，因为怕得罪了他们。哇，牧师又在台上讲钱，所以就不是那么多听到这些关于奉献的道理。但是其实圣经里面讲到钱的经文其实是很多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知道或者计过或者留意，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节都是讲到金钱。单单在耶稣讲的比喻里面，就有超过2350节经文是跟钱财有关的。你没有想过这么多，耶稣经常都讲钱的，为什么呢？为什么耶稣经常跟我们讲钱呢？因为耶稣很知道一件事，就是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他要得着我们的心，所以他要跟我们讲钱。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而其实路加福音第十六章是被称为是钱财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因为上个星期讲完都讲解了第一节至第十三节。其实整篇的圣经其实都是讲跟钱有关系。我们看看它的分段好吗？第一节至第八节，上个星期跟大家温习一下，上个星期听过的就是讲到不义的管家，是吗？然后在第九节到十三节就讲到要做一个忠心的好管家，就透过反面的例子，这个不义的管家他怎样可以用钱去结交朋友，然后提我们其实我们要好好的来去用金钱。好了，然后第十四至十八节就讲到耶稣就看见或者他斥责这班以色列人很贪钱，因而就带出去今天那段的经文第十九节至三十一节，就是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相信大家对这个比喻都会有听过或者都挺熟悉，因为这个比喻有一个吸引的地方。哪些东西吸引我们呢？就是原来这个比喻它中间讲述了人死后到复活期间的状态。在圣经里面不是那么多经文会讲到的，但是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就轻轻地去讲到人死了会是怎样的呢？所以我们都会很留意这段经文的。同埋呢个比喻咧有另一个特色，就是耶稣所讲嘅所有嘅比喻里边咧，佢好少咧将嗰啲故事人物咧俾个名佢嘅。但系呢个比喻咧就有名哦，咩名啊？拉撒路吓，呢个故事人物咧啊有个名嘅叫做拉撒路，但系咧你唔好将佢咧捞乱咗，马大同马利亚嘅细佬拉撒路，唔同嘅人嚟嘅，唔同嘅嘢嚟噶，唔好搞埋一齐啊，炒埋一碟啊。咁咧，但系好特别嘅就系、是。这个人这个故事人物这个比喻里面有个名字，他叫拉撒路。拉撒路是什么意思呢？拉撒路这个名字就是神是我的帮助的意思。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好吗？我们慢慢的来诵读这段经文，第十九节请读。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的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上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想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碎石充饥，甚至还有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阿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埋葬了。他在阴间受苦，举目远远地望见阿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他就喊着说：我祖阿伯拉罕啊，可怜我吧，请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阿伯拉罕说：孩子哦，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 拉撒路也同样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却受痛苦。除此之外，在你们和我们之间有深渊隔开，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可能的，要从那边过到这边也是不可能的。财主说：我祖啊，你言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里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兄弟，他可以警告他们，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阿伯拉罕说：门与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不，我祖阿伯拉罕啊，假如有一个人从死人中到他们那里去，他们一定会悔改。阿伯拉罕对他说：如果他们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人从死人中复活，他们也不会信服的。透过这段经文，好想跟大家思想几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这段经文其实提醒我们，我们要善用今生神所赐给我们的东西。经文提到两个角色，其实这段经文分开三个段落好记的，两个角色，两个结局，然后就两个请求。我们首先来看这两个角色，很清楚在经文里面。一个就是财主，圣经描述他财主是穿着细麻布的衣服，是富有人家的一些打扮，紫色衣，有钱人的衣着。然后圣经说他是天天的奢华宴乐，这里讲的不单单他是吃山珍海味，而且是很讲究排场，很极其的来去尽享乐的能事。相对一个很大的对比呢，就是拉撒路了。拉撒路是一个乞衣来的，圣经说他是讨饭的，他很穷困，他很老道，他只能够靠财主在桌上面跌落嚟嘅一啲嘅零碎咧，嚟去充饥。咁有啲解经家咧就咁讲，佢话咧啲以前一啲人咧唔系好似我哋咁有搓手液嘅吓，即系又唔系咧有好多纸巾啊可以俾你抹手。咁所以咧啲有钱人咧佢食嘢之前咧咁冇嘢抹手，攞起个面包咁样捽下只手，咁就掉咗佢噶啦。唔知系唔系咁吓。咁所以咧点解一掉咗，就系拉撒路喺门口呢个乞衣咧就可以有得食啦咁。咁你哋会睇见咧，佢真系好咩都冇吓，而且圣经咧描述佢咧好无助啊，佢满身生疮吓，佢喺病里边啦吓，至少咧都有好严重嘅皮肤病，佢病到咧甚至咧连赶开嗰啲流浪狗啊嚟去舐佢嘅疮嘅力气都冇，好惨吓，咁天天咧就俾人抌喺呢个财主嘅门口。好啦，咁我哋睇见呢幅嘅图画，我哋话好多嘅对比，系咪？呢个都好明显嘅对比。咁呢两个人咧，有即系我哋话天渊之别啊。但系咧，圣经咧其实话俾我哋一样嘢，荣华富贵咧唔等于有永恒嘅保障。咁所以喺呢个段落里边咧，我哋就话究竟问题喺边度咧？财主嘅问题系咪因为佢有钱啊？梗唔系啦。如果有钱是问题的话，那我们当中所有有钱人都去不到天堂。那不是的，那究竟他的问题是什么呢？财主为什么会去到阴间？为什么会落到地狱呢？那当我们仔细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会发觉原来这个财主他很自私和他很冷漠。他将拉撒路这个在他门口的这个乞衣是看成是景物的一部分，他日日经过望见他都觉得很自然，是这样的，即对他的痛苦或者饥饿，我们说他视若无睹，亦无动于衷。他都挺好的，有样东西他没有赶他走，他给他在这里，但是他给他在这里的时候，他没有想过要怎样的去帮这个在他门口讨饭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说他不是因为他做了坏事而落地狱， 而是在这个很简单的字里行间一个很短短的片段里面，我们看见他因为他没有一个怜悯贫穷的心，所以因为这样而受到永恒的刑罚。因此我们都会问，我又没有做坏事，我都挺好啊，是的，都不错啊。但很多时候神看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没有做一些不好的事，而是神看我们应该做的事而没有做，这个已经是一个问题。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七节经文就这样讲，他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缺乏，却关闭了恻隐的心，神的爱怎能住在他里面呢？其实弟兄姊妹的穷乏本来是应该引起我们的同情的，他有需要，你看见他这么大的需要，我们就去帮他。这个其实是给我们去表达爱心的机会。但是倘若我们好像这个财主一样，我们塞住了怜悯怜恤人的心的时候，结果我们不单单使到这个穷乏的弟兄仍然落在痛苦里面，而且都关闭了我们自己在爱心上面我们能够有长进的机会。财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有这么多钱，他以为这些钱都是他赚回来的，所以可以随着他的意思你去随意的来挥霍。但如果你记得上个星期讲的经文，其实我们有的东西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只不过是管家，包括了你有的钱。所以圣经说，如果我们不是因为神给我们能够有得到货财的能力，我们基本上我们赚不到任何东西，我们都得不到什么。所以当我们看见在这里，我们说究竟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问题财主怎样看他所拥有的，还有他怎样的你去看见有需要而不去回应。好了，那我们怎样用钱呢？其实是远比我们有多少钱来重要。我们说有钱的人可以很慷慨，但也可以很吝啬，很孤寒。同样穷人都一样，所以不一定是穷人就一定好晒。我们没钱，但我们没钱当然是孤寒一点，但你也有很多没钱的人都很慷慨。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第十六章，我不是讲过说这章圣经是钱财篇嘛，所以耶稣在这里讲钱，在第十六章的第九节，耶稣就称钱为不义的钱财。然后在第十六章的第十三节又称钱为马门。马门是阿兰文的一个音译，译音来的，都是指到金钱或者财富。其实耶稣用这两个名字的时候，他都是很强调金钱有他堕落的本质，或者我们说有黑暗的一面。或许你听见的时候你很难接受，钱本质上不义，不是吗？我们个个都看钱看得是很中性的，是吗？钱只不过是一种交易的媒介来的，它本身好像即不能够控制我们。如果你单单只是这样想，只是这样看，你就低估了其实金钱对我们的影响力。没错，钱是有它的重要性，是我们生活里面不可以少的东西，没有钱就很难，是不是？所以我们俗语都说了，钱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就却万万不能。所以钱其实都挺重要的，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有它那种的重要性和实用性。但是圣经就多次的提我们要去防备钱财的诱惑。当然钱有它光明的一面，但也有它黑暗的一面或者负面诱惑我们的一面。所以耶稣在这里就很清清楚楚，很毫不含糊地来提出，他说金钱我们要防备的一面，我们说他的黑暗面。他用马门这个专有名词来代表财利，甚至将钱好像将他人格化一样，变成好像人一样，他会成为一个敌挡神的一个神明。他就好像神一样，他拥有一种的吸引力和权柄。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实际上我们说，其实钱真的具有很多我们说好像神明一样的特性，因为钱能够给到我们有安全感。你有没有试过出街呢，先都不先下的？姊妹我想很少，弟兄很多时候都会的，银包都不带出街，因为现在更方便手机。好像你没有钱的时候硬是真的好像哎呀，真的没什么安全感。而且佢钱俾我哋好大嘅自由，我哋有钱我哋去买呢样就得，买嗰样嘢就得。啊，佢亦俾咗我哋好多嘅权力。佢咧似乎咧系即系无所不在吓。最可怕嘅咧系佢争取喺我哋嘅心里边咧成为我哋嘅神，吓刺激我哋对佢嗰种嘅热爱。哎呀，唔够啊，要赚多啲，赚多啲，赚多啲。吓，我而家咁样嘅。咁嘅人工咧，系我咁嘅退休金咧，系唔能够帮到我退休嘅时候咧，够钱用嘅，所以我一定要赚多啲，赚多啲。今日咧，我哋话我哋对钱嘅重视咧，已经超过佢本身具有嘅价值。我哋咧会以一个人嘅收入去评定佢嘅成就，以一个人拥有几多钱嚟俾佢咧，系赋予佢有地位啊，同埋声望。很多时候我们让钱来去左右我们的决定，我们住在哪里，你有多少钱，我们可以住在哪一区，我们做什么工，哇，这份工的人工会高一点，所以我就 go for it， 我选这份工，或者我们买什么东西，我们都似乎我们拥有多少。甚至我们说在属灵的事上，有时我们都会用钱来衡量。一间教会要请童工，哇！我哋奉献得咁少，仲请童工咁，可能一谂到呢样嘢咧，就却步啊。或者我哋要讲抗堂吓，哇！抗堂要好多钱噶，你知唔知我哋抗堂嚟紧个预算系几多啊？咁吓，迟啲话俾你听，都系一个好大嘅数目，一个好大嘅数目吓，两层一吓。好啊，咁多钱边度嚟啊？咁如果我哋单睇呢样嘢咧，肯定我哋做唔到噶吓。所以我们说钱很多时候就成了我们的主人，要去决定一切。但很多时候我们都提醒弟兄姊妹，我们不单单看我们有多少，我们要用信心的来行上。耶稣就针对人对钱的态度，所以他发出了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三节那个警告。圣经这样说，他说一个仆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他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又不能服侍神，又服侍马门。你明明我刚才讲将钱变成人格化，同埋变成好似一个神明咁啊，将佢咧同神咧嚟去相比，你唔能够又服侍神，又服侍马门。点解耶稣要讲呢段说话？你记唔记得那个？十六章的大纲，原因耶稣讲这段的说话的时候，就是因为当时的法利赛人听见耶稣讲前面那个比喻，讲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耶稣讲到钱的看法的时候，这帮人很贪钱，他们就笑耶稣，嗤笑耶稣，圣经说，哎，为什么你这么看，真是钱这么重要，为什么你会这么看，其实这个跟当时的人看钱都有关系。咁當時嘅人，一般嘅人，猶太人，特別呢班嘅文士法利賽人，佢哋睇咧有錢咧就係神嘅祝福，係神咧悦納人嘅明證，所以冇錢咧，神祝福佢，神唔看顧佢。咁所以咧，耶穌就針對呢班人咁嘅睇法咧，佢對錢一個錯誤嘅觀點咧，佢就講咗財主同拉撒路嘅比喻。耶稣在当中来指出，你的眼光，你的目光，你不要单单看在金钱上面，你要将你的目光放到去永恒里面。因为你们在地上面，你单看又单追求金钱，而活不出与信仰相称的生活，就好像这个财主，甚至有需要在眼前你都视若无睹。其实在旧约里面明明讲到吩咐以色列人他们要怜悯贫穷，但是我们却看见当时的人只是看见我有钱，我需要拥有更多，这些是神的祝福。其实这个比喻同样的来提醒我们弟兄姊妹， 我们要认识，我们说金钱是工具，它不是目的，它能够满足我们今生，但是它亦能够去影响永恒。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怎样来去用我们所拥有的来去投资，做一个永恒的投资呢？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来看耶稣的教导。耶稣其实上一个礼拜讲的不义的管家的比喻里面，讲完只是讲了头三节，他就没有讲后面那卷。其实后面那卷是最难明的，就讲那个不义管家在那里哇这么乱揈他，即是主人的钱，然后耶稣就赞他，哇讲什么啊，究竟耶稣这个比喻里面，其实这个比喻里面很想告诉我们一个讯息，就是我们要利用地上的金钱来去达到一个非钱财的目的，即是去结交朋友，然后去帮到他，是用钱来去达到这个的目的。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就提我们了，就正如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节至二十节，耶稣的另一个教导，他说不要为自己在地上积蓄财宝，地上有虫子咬，能受坏，也有贼挖洞来偷，要在天上积蓄财宝，天上没有虫子咬，不会受坏，也没有贼挖窿来偷。正如刚才讲，作为基督徒，我们要认识神仙就是那位拥有者，而且神仙才是那位赐予我们一切所有的那位的主。而我们的责任，我们就是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好好的去管理这一切。那你要记得，你只不过是一个管家，你去管住他而已。正如你在银行里面，你是一个银行职员，每一天可能很多的钱都经你手的，但是你要记得这些钱不是你的。你试一下，你拿当中偷，不是偷，拿一两张的时候，你就会落在麻烦里面的，因为不是你的嘛，你只不过是管理住那盘数，你管住它的。同样，如果你有这样的认识，神将今天很多的丰富赐给我们，我们只不过是管家，你要好好地去管理神给你所有的。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你就容易一些，更加的是慷慨地去施予，去分给人。就正如这里讲，我们能够积蓄财宝在天上，而不是在地上。那怎样才能够积蓄财宝在天上呢？我们简单来讲，就是将我们的钱财投资在天国的事业和别人的生命里面。好简单，两样东西，投资在神的国里面，还有投资在人的生命里面。就正如我们经常说的，我们用金钱来去支持福音的事工，我们支持教会，我们支持宣教差传，让更多人来去听到福音。我们以财富，我们来去关怀有需要的人，我们帮助穷困的，这个就是耶稣的教导。约翰卫斯理他讲了一句很出名的说话，教导信徒要怎样的去运用钱财。他说我们需要努力赚钱，我们努力的去存钱，然后我们努力的去奉献。什么叫努力赚钱？你努不努力赚钱？你说我们，你刚才不是说的不要只是 将目光放在钱那里，但是其实圣经是都有教导我们，我们要遵守我们的本分，我们不要偷懒，我们努力的来去勤力作工，然后呢我们要尽量的来去存钱，即是你赚了那么多了，那你又要储钱，那就是说当悭的就悭，当用的就用，那呢最重要的都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学习过一个简朴的生活。然后第三样，卫斯理约翰教的，约翰卫斯理教我们要努力的竭力的去奉献，我们要用我们所储到的，我们去建立教会，我们去扩展神的国度，我们去周济贫穷。箴言呢，在第十九章的第十七节有一句说话，有一个金句很好的，他说怜悯贫寒人的就是借给耶和华， 他的报偿，耶和华必归还他。你有没有想过呢，当你去帮人的时候，圣经说你是借了钱给神。哇，然后圣经说你借给神，神必定还给你。你借给人，有时候你预咗他都不会还给你的。一些人是这样，你借他问得你借，你知道他还不到给你。但是圣经说如果你怜悯贫穷，你是借了给上帝，上帝必定还给你。好不好？所以我们这个都是神教我们怎样的，我们去用。他所托付给我们，交给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如何去善用神所赐你的金钱，你去投资在永恒呢？好，这个故事本来，这个比喻本来就去到这里完了，如果耶稣讲钱。但是又未讲完，因为这个比喻去到这里的时候都未结束，主耶稣就继续讲了。他说，后来的那个讨饭的死了，财主也死了，两个人都死了。所以第二方面跟大家来去分解的，就是原来死亡是显出永恒的归宿。这个都是我们为什么留意这个比喻里面其中一样东西去吸引到我们的。圣经讲的一个事实，就是原来死亡是带走一切的，人赤身而来，赤身而去。你出来的时候，出世的时候，你没有带着任何东西，光秃秃而来的，光秃秃而来的。你走的时候，你都不能够带什么走。你说不是，棺材那里摆满很多东西，那些都不是你的，带不走的。还有你走的时候，其实都是光秃秃而走的，只不过帮你穿得很漂亮。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死亡人人都不能够幸免。我们都在，如果你是香港来的，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在跑马地天主教坟场里面，入口有对对联，很多人都有留意。不过你看下，可能看见他的时候，可能有些不是很舒服的感觉，因为他怎么说呢？可能你看过。他说，今夕吾躯归故土，他朝君体也相同。知不知道他说什么？你中文行不行？你看完他，你觉得哇，他好像咒我一样，是不是？但是不是，其实他这个对联，其实他讲出一个事实，我今天走了，你迟些你跟着我来。其实圣经都是这样说的，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这个事实来的。财主死了，人将他埋葬，圣经说也许是一个风光的大葬。拉撒路都死了，圣经没有说他怎么埋葬，不过只是说到他被天使接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所以我们说经文里面讲出一个事实，死亡是一个事实，而且是死亡使到一切都平等，而且死后还有审判，死不是一了百了。刚才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按着定命，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拉撒路死了，圣经说他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那即是怎样？即是象征他在乐园里面，他享受了永恒的福乐，没有饥饿，亦没有痛苦。那财主又死了，圣经说他在阴间里面受痛苦。好了，阴间是什么来的呢？跟地狱同不同？好像差不多的东西。圣经里面其实阴间是跟地狱是两个不同的字来的。阴间有解经家就解释为，或者我们的理解为，是阴间是灵魂的聚居处。人死了之后，灵魂就去到阴间，信徒就在阴间的乐园里面，而不信的人呢，就在阴间的火湖里面，火焰里面，等候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而从路加福音十六章二三二四节，我们看见灵魂在阴间的时候，有些东西我们可以留意的。从这段经文，原来我们在人死了，灵魂在阴间，无论在思想、官能， 即係你嘅感覺啦嚇，同埋記憶啦，都仍然有嘅喎，運用正常嘅喎，同唔同意啊？啊，個財主咧喺陰間嗰度咧，佢記得啲嘢嘅喎，佢認得嗰個拉撒路嘅喎，佢感受到痛嘅喎，所以咧，你唔好諗住咧，啲人話一死一了百了啦，咩都冇啦嚇，即係唔係啊？仲有下文噶，仲有下决噶。咁要喺，如果你唔信耶稣，或者你唔系行喺神嘅路上边，你会喺阴间嘅痛苦煎熬里边等候末日嘅审判。然后咧，这个比喻咧，仲有一句字咧系我哋留意嘅，就系咧喺财主同亚伯拉罕嘅对话里边咧，讲紧咧佢哋之间咧有一个深渊嚟去相隔。咁这个字咧喺圣经出现过一次咁多嘅啫吓，咁描写紧乜嘢咧？咁描写紧咧，原来信嘅人同唔信嘅人咧之间咧，其实有一个分隔嘅吓。我哋以前嘅好多时候嘅观念咧，就系一个上咗天，一个就落咗地，系嘛？上天堂落地狱，系嘛？吓咁啊，应该系上下嘅。咁但系如果我仔细睇呢段经文咧，又唔系吓。如果深渊咗上下嘅，咁就唔需要深渊分隔啦吓。咁应该系一个平面嘅咁分隔，好似两边咁。咁而呢个深渊咧，系无办法去测量嘅吓。咁其实咧，都系象征到一个关系嘅断裂啊。吓呢边嘅人同嗰边嘅人咧系冇关系嘅吓，而且咧系唔可以沟通嘅。咁而且咧系唔系一个路程嘅距离啊？因为咧财主咧系可以望到拉撒路吓，即系唔系隔得好远好远睇唔到吓，系睇到嘅。但系咧却睇到系点啫？你去唔到佢嗰度。他都不会过到你那里。并且是不会走来走去的。所以人说死了周围走走回来见你不得的。在那里。即是人说见到死了的人不得的。所以是从这边去到那边是不得的。那都不可以走来走的。那人死这个告诉我们的事实不是一个了一切的了结或者没有感觉。所以有人说呢地狱不是死去的地方，而是死不去的地方。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你想死都死不到了，已经。灵魂就是一个死不去的地方。弟兄姊妹，这个提醒我们，死亡不是结束，死亡只不过是另一个开始，进入到永恒里面。其实耶稣讲这个比喻是要提这帮法利赛人，你不要只是看今生，你要看来生。你完咗嘅时候，你仲要面对审判。所以咧，第三方面咧，从呢个比喻里边，我哋睇见嘅就系，我哋话两个人物、两个角色吓，两个结局，然后我哋睇见两个请求。其实咧呢一段咧，24节到31节咧，主要咧就系财主同亚伯拉罕嘅一番嘅对话。佢嘅对话里边咧，话俾我哋听几样嘢。第一，一个不能够逆转的结局。咁你睇见对话里边啦，因为时间关系咧，快啲啦吓。咁咧，财主咧就嗌亚伯拉罕啦吓，佢话我做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啦，请你打发拉撒路嚟，用指头尖啊，手指尖啊，点啲水凉下我嘅舌头，因为咧我喺呢度咧好苦吓。你谂下咧，佢死咗啦，佢都仲要咧。即是去止生晒喎。他呢就叫阿伯拉罕啊，你吩咐拉撒路嚟啦，帮下我啦咁。咁当然呢，这个要求呢是冇可能啦。刚才都讲深渊相隔嘛。咁所以呢是阿伯拉罕呢就话唔可以啊，做唔到啊，因为你哋之间呢是彼此嘅分开咗，冇呢个可能。咁所以我哋从呢度等我哋睇见呢地獄嗰个嘅真实性。同埋嗰个折磨，你想求可怜，却得唔到可怜。其实呢个一个好都好震撼嘅一个图画。所以咧，我哋话地狱唔系一个象征而已吓，而系一个真实嘅痛苦喺火焰里边，喺干渴里边，都喺孤独里边。啊，有啲人咧好夸口咁讲，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我唔知你睇完呢个比喻，你仲入唔入地狱？不能够逆转的结局。另一方面，我们在这段落里面，我们看见，是啊，你在地狱里面，你后悔， 你好想救别人，但已经太迟了。系啦，财主咧，因为想求饮啲啲嘅水都唔得啦，于是佢就退而求其次啦，吓，佢就求亚伯拉罕啦。佢话你打发拉撒路，又喺度吓，即系吩咐拉撒路去劝下我啲兄弟，我仲有五个兄弟吓，啊，我希望咧佢哋唔会好似我咁嚟到呢个咁痛苦嘅地方。吓，呢个请求同样被拒绝。阿伯拉罕话：佢哋有摩西同先知嘅话，佢哋可以听从。意思即系话，其实圣经已经足够嘅提醒人悔改，唔需要再有神迹或者死人复活嚟去证明。因为如果人唔听神嘅话，就算有一个从死里面复活，佢哋都唔会听。所以咧，我哋讲啊，人嘅心如果系顽固嘅话，就算见了神迹又如何呢？这班的法利赛人见不见到神迹呢？现在未见到，但之后呢，你会发觉耶稣真的使到拉撒路复活了，这个真的拉撒路，即是不是比喻里面那个，使到即是马大马利亚的弟弟从死里面复活。但当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的时候，人呢并没有因此来去相信，虽然有一部分的人相信了耶稣，但亦有一些圣经经文里面很清楚说，有一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不信，他们反而是要计划不单单连耶稣，连拉撒路都要一起杀了他。所以人的心如果刚硬的时候，死人复活又如何？其实耶稣说这句说话的时候，他都来去预示到他自己，他会从死里面复活。但当他从死里面复活的时候，亦有很多宗教领袖仍然的不接受他。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认识到一件事，当人的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再不能够讨价还价，我们都没办法请求原谅或者责怪人家。地狱不是一个传说，不是一个理论，不是一个教条，而是一个事实。财主去到阴间，他才知后悔，他才知祈求，他才想到要带人信主，可惜太迟了。所以来到这里，我们来一个总结。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提醒我们几方面。第一，死亡是必经的，没有人能够幸免，而天堂和地狱是很实在的。第二，金钱不能够买到永恒，但是能够投资在永恒。第三，我们不能够带走财富，但我们可以先送到天上，我们积蓄财宝在天上。所以你就明白耶稣讲的比喻，我们用今生的金钱来去做一个永恒的投资。这个正正是圣经今天的经文所提醒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盼望你和我，我们都去学习我们怎样去善用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其实不单单是金钱，当然钱很重要，因为钱在哪里，我们的心在哪里。但不单单是金钱，还有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恩赐等等，来去回应那位爱我们的主。我们一起祈祷。